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元旦特辑，弃旧迎新大扫除。我们很快也要进入元旦的庆祝当中。今天正儿要带大家看的是以弗所书4章20到24节，还要跟大家说一则我小时候的尴尬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先让正儿把以弗所书4章20到24节和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可能现在常常穿新衣，用新物品，所以对这个新旧交替啊，可能已经不敏感了。但在真儿小的时候呢，我们一年到头也没有几次穿新衣的机会，所以唯一一次可以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换新的呢，那就是中国的春节。那这样的一个家庭的传统呢，也让真儿特别特别的渴望，尤其是小的时候，总觉得如果有哪一件东西不是新的，没有换上新的，那就是不干净了，然后就成为旧的了。所以有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新年的除夕那天晚上啊，除夕夜的晚上，快睡觉之前，让妈妈把我洗得白白净净的，像一个大胖白萝卜一样的，然后光溜溜的就丢到了床上，盖好被子。那个时候还小，一点都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我只渴望着到了大年初一可以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穿上新的，这才叫做新。现在想想啊，觉得真可爱呀，因为现在的孩子缺乏什么就立刻买，也一年到头想换新衣就换新衣，想逛街就逛街，所以根本不知道原来新旧的交替有这么明显的一个区分。而旧衣服呢，它就代表着不干净，已经穿过了，不能够再带给我们心里面喜乐和满足感了，它已经不新鲜了。所以脱去旧人的这个动作呢，是很彻底的。就像真儿小的时候，除夕之夜什么都不穿，光溜溜的洗得白白净净的，生怕自己第二天哪一件衣服已经穿过了，过了夜了，不就不新了吗？其实新旧交替就应当有这样的态度。虽然现代的人呢，对新的那种欲望是无止境的，才买的东西马上就看不上了，马上就觉得已经没有像才开始那么吸引我的眼目了，所以很快就需要透过不断的更新来满足自己对欲望的需要。但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却是在彻底的真实的最深刻的意义上面让我们了解到底新和旧的区别是什么。他用了穿新衣，穿上新人 和脱下旧人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好像穿新衣服和舍弃旧衣服的比喻，让我们能够体会到底在基督里面作为一个新造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保罗他就提醒了，我们以前的旧人啊，是顺着情欲放纵私欲的，所以呢，我们因着私欲的迷惑就已经渐渐变坏了。原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可好了，神看着一切都甚好，可是由于私欲蒙蔽我们的双眼，让我们常常四处沾染污秽。这件衣服穿在身上啊，可是千疮百孔啊，污秽不堪啊，真的已经破碎淋漓了，真的不应该再穿在身上了。可是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正儿问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脱下你的旧人了？还是说啊，我好恋旧啊，我特别的喜欢看某些不该看的东西，我特别的喜欢骄傲，我特别的喜欢骗人，我特别的喜欢跟父母亲顶嘴，那这些呢我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要不我还是做一个丐帮帮主吧，每天穿的破破烂烂的，臭气熏天的，但是我在外面还是对人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哎呀，那可真是太可怜了。这就像什么呢？就是你拥有万贯的家财，神已经把白衣赐给你，可以全然的穿上做一个王子了，你却仍然要过一个乞丐一个孤儿的生活。因为私欲把我们的这个旧人已经弄到千疮百孔，非脱不可非换不可的地步了。如果你还在那里恋旧，你还是不肯与你的罪一刀两断，你的心智还是不肯改换一新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啊，就常常是这种破破烂烂的感觉，这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可能有一些小朋友说，我并没有珍儿阿姨你刚刚所说的那些毛病啊，我从小都是个乖孩子，我也在教会长大，我还去听主日学，我也读圣经，我也背圣经，那我有什么好舍弃的呢？我的旧人好像没有像其他或者是珍儿阿姨你口中所说的这个旧人这么糟糕吧。那这个时候呢，珍儿请你拿出一张完整的一个书签或者是一张白纸，然后呢你拿一个彩笔在上面乱涂乱画一下。好，现在你换另外一张白纸，你就在那个小小的角落稍微涂一下一个乱涂乱画的这一张，你说哎呀，这已经是一张废纸了，我不能在上面用什么了。那你可能觉得，哎，我不是这张乱涂乱画过的纸，我只是这个小角落稍微缺了一下，或者是稍微被污染了一下。可是今天如果我们到老师面前或者是到一个法官面前，他对我们说，请你为我提供一张完全的纯粹的没有任何污染的白纸，这是你可以把那个说，哎，就这小角落没关系啊，你就忽略不计吧，没事儿吧，你看那一张我又没有把那个已经涂得乱七八糟的给你，就这小角落这一点没关系吧，无关痛痒吧。可是法官或者你的老师就说，对不起啊，我要的就是完整的，就是干净的，可你这个已经是被用过了，被涂过了，哪怕只有个小小的黑点儿，那也是不完全了。正儿做这个比喻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亲爱的小朋友，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在神圣洁的标准之下配得上是完全人。我们要么就是涂鸦一样的状况，要么就是我们以为的只有一个小小的黑点儿啊，没有那么严重吧。当然相比于大人，正儿常觉得你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的确是生命当中可能只有小小的一个小黑点儿。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仍然是不完全了。所以今天讲到弃旧迎新，正儿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把我们人生的这张纸交在耶稣的手中，我们要彻底的脱下我们的旧人，我们要完全的穿上在基督耶稣里的新造的这个人的样子。而这个新人呢，说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仁义就是慈爱公义 而圣洁呢，只有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才是他圣洁蒙爱的儿女。所以没有人能够透过自己的行为称义哦，只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并且立志说，我一定要让这个救恩在我的生命当中透过我的行为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新年的立志，弃旧迎新，一定不可以说随随便便啦，做个小丐帮帮主啦，穿个又脏又破的旧人在身上，随着世界的私欲和引诱，我们就渐渐失去了永生的那个标准和盼望，这岂不是太可惜了吗？如果你从小认识耶稣，在教会长大，千万不要忘了，天天都要依靠耶稣，读他的话语，让圣灵帮助你，每一天都可以心智更换一新，求主用他的话语重生我们，然后呢，弃绝谎言，弃绝恶行，弃绝一切不讨神喜悦的行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灵魂大扫除，天天圣灵来光照我们，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你愿意吗？如果愿意的话，今天就要跟真儿做以下的这个祷告，求主加给我们力量。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祈求你给我力量，心智更换一新，穿上新人，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求主你给我力量，脱下行为上的旧人，因为这个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求你赦免我，让我立志在你面前做一个新人，做一个穿着新人的好孩子。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挑战。
我们家孩子啊是自闭症。
我孩子病了。
哎呀，我嫁给了老外，他不太了解我的文化。
我的家庭是重组家庭，彼此怎么样对待呀，真的很难。
如果您拥有特殊的孩童，如果您来自特殊的家庭，如果您正处在特殊的环境，如果您正经历特殊的遭遇，
林真儿与您相约，专门提供特殊家庭的牧养，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走进特别爱你。
我亲爱的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自从这三年多来真爱住我家播出以后呢，陆陆续续我们收到过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的来信，讲到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如何才能够胜过自己的情欲的捆绑。其实有很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甚至是一些已经步入中年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困惑。在教会当中，在平日的生活里面，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们在这方面的挣扎和困惑。自从真爱世界在电台播出之后呢，也有很多的单身弟兄姐妹发来了信息或者是隐私的一些邮件，分享说他们实在是在性在情欲的捆绑当中常常有罪恶感，不知道该怎么样脱离。所以从今天开始呢，正儿想要透过我们新的这个系列，叫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如何才能够过一个胜过情欲罪恶捆绑，活出自由得胜的一个人生。希望在未来的这几天节目信息当中，真儿能够赤裸敞开的和我众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去分享，去讨论，去面对，到底作为基督徒，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如何去面对自己情欲的问题。那有些时候呢， 当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面对情欲来袭的时候，一次一次都失败的时候，我该怎么才能够真正的去胜过，而不至于总是单打独斗，然后呢又难以启齿，让这个本来上帝赐予婚姻的一个美好的礼物却成了人的一个诅咒，使我们呢常常败下阵来，败而又败，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得胜有余的人生。这些呢都是珍儿引用了许多听众朋友来信留言当中的一些片段和大家分享。今天珍儿真的非常的鼓励，若是你听到了觉得这是你自己的问题，或者你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你也知道身周围有好多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但是却不方便与外人道，那也欢迎你把这几期的节目去转发，大大的鼓励更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第一时间用上帝的真理和话语去面对自己人生当中这个常见的但却又是谈性色变的话题。好，那今天呢正儿首先的一个切入点呢，就是帮助大家重新去了解到底福音是什么。如果我们说相信主基督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了，然后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我是一个新造的人，可为什么罪恶的捆绑是如此的真实，性欲对我们的吸引力是如此的大，而在这一些无法与外人道的让我觉得常常羞耻亏欠的这一些事情上面，我却总是没有办法得到力量去胜过，究竟为什么呢？难道是福音的力量出了问题，还是说我的信仰出了问题呢？亦或者我们直接渴望的信心能够发生行为的直接的改变，在我的生命当中却是一个没有办法被证实的经验呢？在我接到的众多来信当中，有一个常见的表述就是，啊，我真是苦啊，总是想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总是失败，像我这样的人神怎么会喜悦我呢？我怎么有脸来到神的光中呢？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自我的描述。弟兄姐妹们，请问我们是凭着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呢？在圣经当中说我们要坦然无惧赤露敞开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那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如此的羞愧，如此的恐惧，根本不敢去朝见神呢？在神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呢？就是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我啊，罪恶滔天，像我这样的隐藏的罪，我说出来自己都不好意思，自己都脸红，我怎么好意思还赤露敞开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呢？就因为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使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一方面犯罪的时候得不到赦罪的平安，所以他们每次认罪之后呢，并没有悔改，心里面并没有平安，接着下一次继续的在泥潭当中打滚。那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哦，不对，珍儿，这不是我的情况，我每次都彻底的认罪了，但是到第二次罪的引诱来的时候，我又忍不住犯了。你彻底认罪了吗？你真的知道主基督耶稣为你的这个罪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吗？而今天你真的有这样的确据说，不管你的罪恶是否滔天，是否比山高比海深，主基督耶稣都有办法赦免你，你真的确定吗？如果你确定，那你每一次的全新的一个清省的生命会让你极度的珍惜这一份来之不易的救恩。但如果你不确定，你只是一种自我安慰，到神面前说，主啊，我错了，但第二天呢还是觉得背着重重的罪恶的包袱啊，有一些弟兄姐妹就说，那我这叫以烂为烂的生命，我就摆烂嘛，反正怎么都改不了，就这样吧，我也不相信主会赦免我，主会喜悦我， 我这样的人生可能就持续不断地在这个罪恶的漩涡当中愈演愈烈了，愈陷愈深了。今天首先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罪的原因，就是我认识了神丰盛的怜悯和救恩，真正的明白因信称义是什么道理，你也能够真正的活在恩典和真理当中。我呢，从小到大在教会长大，在许多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甚至不同的真理诠释的各个宗派的教会都有过一些的体验，甚至参与过服事。而平常我们说福音派教会并不一定是常常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那这个不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呢，它就会体现出一种极度的排他性，甚至让凡是不能够融入教会文化和一个认同背景的人就会感觉到坐如针毡。当一个教会强调真理的要求、圣洁的生活，却没有围绕着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个福音的中心去开展，那很有可能会让所有参与在其中或者是在门外观看的人感觉到压力山大，似乎整个教会都在向外界传送一个信息，只有当你胜过罪、戒了瘾、成了圣，你今天才有资格进入教会的大门，否则这个属灵的圣洁的环境与你是毫不相干的。但是这和基督所传的福音完全是大相径庭的。当初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让许多的宗教人士感觉到被冒犯，他们排斥耶稣，而真正那些偏离宗教道德的人却对主耶稣满怀兴趣，深受他爱的吸引。我们实在是不难看出来，在福音书的记录里面，跟随耶稣的都是那些边缘人士，都是那些弱势群体，绝对不是当初的这些宗教分子或者是律法的维护者。因此今天如果教会扮演的并不是主耶稣基督身体的这个角色，而是当初在耶稣那个世代宗教维护者的那一种态度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完全背离了福音的本意了吗？那些行为荒诞、放荡不拘、心灵破碎、地位卑微的边缘人一心想要逃离教会，因为他们觉得教会无法接纳他们，而真正到教会来的呢，都是觉得自己还不错，自己还能够融入到一个所谓圣洁的、公义的、光明的群体当中。久而久之，我们犯罪堕落的时候更加的不愿意与外人道了，我们更加的要把自己包裹起来，在外人的眼中看还衣冠楚楚，而真实的内心呢，却被各样的罪捆绑着。我们根本不知道耶稣基督的赦罪之恩意味着释放、自由，意味着赤路敞开、坦然无惧。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正儿今天要跟你说的第一个能够胜过自己隐秘的这些罪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甚至说是唯一的力量的来源，就是你要认识救恩，认识神的丰盛的怜悯和救恩。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称义，你每一次的恶行只有基督的宝血可以洁净，而他的洁净是真实的，是有效的，他是一笔涂抹你的过犯如厚云消散，天离地有多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相信这个能力吗？你相信他所说的话是字字珠玑、句句真实吗？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你要知道救恩他若说给了我们，那就是完全的不带任何附加条件的给了我们。 今天如果你说我犯罪了，昨天晚上我又在情欲的事情上犯罪了，主啊求你赦免我，当你诚心在他面前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天上地下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吗？主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十字架上的那一刻说成了的时候，他就是对着你的这个罪所宣告的，成了，某某某，你的罪得到赦免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他，并且完全的活在这个救恩里面。那么问题就来了，当你接受这份救恩之后，你就是被洗净的洁白如雪的一个新造的人。此时你是否会珍惜这一个非常美好的新的生命，还是说你要决定再回到泥潭里面去打滚呢？很多的弟兄姐妹之所以能够胜过自己的老我和罪恶的人生，就是因为他们确信的知道主已经赦免我了，我要珍惜这一份长阔高深无法言述的慈爱，我愿意按照他的心意过我接下来的生活。如果你不相信，并且你不知道说这一份救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上帝的独生爱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你就不会珍惜了。你会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的，他是神吗？他说赦免我就赦免我了，而且呢，他的宝血是为万人流出的，又不是为我一个人。若是这样，你就轻看了他为你的罪所付出的代价。因此呢，我们自然而然就无法去体会，去理解为什么新约里面会记载一个女人是一个罪人，他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的家里坐席的时候，他就拿着盛满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之后，又用自己的头发给擦干了，然后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还把香膏给耶稣的脚抹上。而耶稣就评价说，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他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女子在当时的众人眼中就是一个下流的娼妓，所以才被称为罪人。她受尽人的鄙视排挤，她的心灵有极大的创伤，她就是一个在情欲上面持续不断的被人糟蹋，也被她自己糟蹋的人。但主却让她感受到了赦免、爱和接纳，因此他所做的一切完全是被神的爱激励的，自发的，没有造作的。作为一个犹太妇女，披头散发本来就是极度失仪的一种举止啊。可是他的眼中再无旁人，他只看见了那爱他的耶稣，赦免他罪的耶稣，所以他就专心地表达出他的爱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若不是被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没有任何人有能力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正因为我们专注基督，犯罪就成为不可能的一种选择了。因为你知道你的每一个罪让基督付上了什么样的代价。而今天越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哪里显多啊。因此没有任何的理由和借口说，哦，因为我犯的罪太大了，所以我就不敢来到耶稣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认识救恩，不认识神的爱，会成为我们持续犯罪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求神帮助我们。